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再给各位讲一个名相因果。因果呢，也是我们常常啊在谈的问题。学佛啊，这个第一呢要明因果。因果就像一条锁链。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因果的里头，我们没有从这个因果的锁链里头能够解开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变成被因果绑架的奴隶。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因果，那么我们能够从真上缘上面去修，那么这个原来的因果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因果的锁链就可以被转化而解脱，然后产生由善因又导出来一个善果。所以佛教的因果并不是宿命论的因果，而是呢造命论的因果。所谓的宿命论呢，就是说哎呀糟糕了，我已经踩掉一只蚂蚁了，我下一次要变成一只蚂蚁给它踩了啊，这个是没有智慧，也是宿命的因果。你看过去我们佛门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那么有一位这个沙弥呢，他在外头行脚，那么有一天呢，他踩死了一只青蛙，他很伤心，知道说这个因果大了，我造了这个大的因果在这里，他自己知道说这个因果很大，踩死一条生命，他就很伤心，很忧郁，很难过啊，很难过，每天愁眉苦脸的，而且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陷入心灵上的罪恶感。最后呢，他有一天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走到了悬崖，做什么呢？要跳下去，死掉算了，跳下去。就在要跳下去的时候，有个砍柴的，这个砍柴的来了，他跟他说：“师父啊，你在这里哭干什么？”他把他的故事讲给他听。这个砍柴的说：“哦，打猎的啊，这个打猎的呢这么想，他你踩了一只这个青蛙哈，都这样子，那我打这么多猎，那我完了，这样好了，请师父，我替你一起啊，反正这些要还啊，我替你一起啊。”我看我跳好了，师父你不要跳，我来跳啊，滑一下子就跳下去了。他在那个忏悔之间，一念之间，那个心里就跳下去了。结果跳下去了以后，底下佛陀在底下伸出了他一只手来，竟然把他撑住，没有下去，把他跳到一半的时候就把他撑住，然后呢又把他送回来。这个小师父呢，一看说：“刚刚明明看到你一直跳到万丈深渊下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呢？”他不，我跳还没有到底的时候呢，佛陀啊，在底下把我接住，然后呢说：“你以起的慈悲心，过去这东西呢，因慈悲心而转化，你要好好善自护持，又把它送回来了。”这个小沙弥听了，看在那里一听一听的，他才知道原来发心的菩萨是这么重要，初发心菩萨不可思议。你看，所以在佛教里头讲明因果，它不是死的因果，它的因果它是造命的因果，创造的造的因果，而不是宿命的因果。所以你一看看，你看呢我们这个以前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 我们不晓得在座哈是不是了凡四训呢？你们通通都读过啊，或者是听过。过去哈、啊，在一二十年的时候，净空师父你要跟他学，那就非得把了凡四训给读完不行。所以，我是在净空师父这个门下读了凡的，不是我以前读就读了凡的。那了凡四训里头，你看那圆了凡啊，你看这个姓孔的这一位老长者呢，给他算的命，你应该在什么时候会考取，你的功名是多少，你可以活到几岁。哎呀，你没有子嗣，你只能够你结婚不会生小孩。他以后呢，一件一件事情呢，通通都灵验。所以袁了凡非常的消极，也非常的无奈。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人生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好创造的了。你看，一切都是命定的嘛。你看什么时候考取就什么时候，哪一年考取就哪一年，能够考到什么功名就考到什么功名，能够补什么东西就补什么东西，一点也没办法。所以他万缘放下，袁了凡。”那学佛放下，每天打禅。所以有一天他跟云谷禅师对坐时，三天袁了凡连起来都没有起来，不动念。云谷禅师呢坐了三天以后呢开镜说：“啊，这位居士，如果你不是圣者，那么你啊不可能哈、哦坐三天都不动，念都不起。”你知道袁了凡怎么跟他说啊？他说他把这个故事都讲给他听，最后觉得人生很无奈，万缘放下，万念俱灰，所以有什么好想的，坐在这儿有什么好想的，所以坐三天不起来这不算什么。这被他讲完了，又云谷禅师说：“哎呀，我把你当作是圣贤，原来你是一个凡夫，你是被命运把你定住的，被因果的锁链把你绑住的人，而不是你能够突破因果锁链成为一个真正能造命的人。”跟他讲完了以后，佛也能造命，他说佛就是能造命，所以他才开始告诉他，你要用功过格，要每天念佛，要慈善，要懂得自己修行，要把自己啊的错误的东西忏悔掉，然后给自己定一些功课。你看袁了凡跟他的夫人两个人啊，每天如此的绵绵密密的念佛，做了很多的这个济人哈、啊、这个度世的工作啊，然后对自己啊原来生活上的一些缺陷做了很多的修正，他的开始改变了。后来做到宰相，袁了凡做到宰相，袁了凡不止还生了小孩啊，所以整个的一个命都变了，所以后来他才会写啊，这个了凡四训，那是写给他的小孩子，像家训一样写下来的。那当然也就传给我们，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因果这件事情，在佛家里头，让我们佛法我们要认清楚。它不是一个宿命的因果，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因果的改变。事实上，在我们唯识论里头啊，讲一熟识哈、啊，这个一熟的本身也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因果并不是死的东西，因果是可以一熟而变化的啊。那么好，我们来讲几则不同的，所以从我们把它归纳一下，从不同的因果。我们来看因果的含义啊。唐朝的时候，我们举几个故事来，然后来谈啊。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啊叫做张俊的，那么有一位禅师叫做慧通的。这个张俊的呢，这个将军呢，带着他的大军呢，有一天呢，来到了这个经过这个。啊， 这个通慧禅师的这个佛事呢，他就进山门，突然间就起大嗔怒，而且会嗔怒得很厉害，进来拿着剑就直逼过来要杀这个通慧禅师。而通慧呢，禅师呢，他呢，这个当天早上呢就跟弟子讲了，叹了一口气说啊，时候到了。他弟子们讲说，什么时候到了？他说时候到了，过午以后你就知道了。过午以后就是这个张俊将军呢，他是净土中的行者，叫净土行者。他修行拜佛念佛是净土行者，来到这个地方突然间起嗔怒，就是很凶恶的过来，就要拿着剑，拔着剑呢，要砍杀这个通慧禅师。可是呢，他一进来要通慧，他自己也感觉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要砍杀这一位住持，很奇怪。但是住持坐在那个地方，很从容的坐在那个地方，也告诉他，你终于来了，我是在等你，你终于来了。可是张俊一听他说他在等他来了，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你在等我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也是净土行者啊，他怎么会变这样？他说30年来就是这样子，过去我到市场去买菜，手里拿一个盆子，有一条鱼跳到我的盆子里头来，我顺手马上把它打死，把它丢回去，就这一件事情。你在转世变成到人间来，现在就是你来到我的面前了。他讲完了以后呢，这一位张俊呢却站在那个地方，原来是这回事，现在突然间通了。然后跟他讲说，这种冤冤相报的事情只可以解不可以结，所以呢，那我现在要回去了。他竟然就站在那个地方，手持着他的那手上的那一把剑，站在那个地方立化，就是往生极乐净土了，站在这个通慧禅师的面前呢，就立化了。可是通慧禅师坐在那里呢，却也讲了，30年来这样辗转，我也看清楚了，我现在我也要回极乐世界去了。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坐化，两个人同时回去了。照你们这么讲，照那种宿命论的观点来讲，那这个雨打死了应该回来他再打他才对啊。你进了佛门，入了佛法，就能转化这些因果，所以学佛是很难得的，是很殊胜，这个部分是很难说的。我今天呢到南部去到澄清湖去给南部的老师呢讲了一堂课。那么这个在讲课的时候呢，有校长就跟我谈这个事情，他郑老师，你今天谈的这件事情谈到了身心灵的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天主教徒都在谈身心灵的，那老师你们也谈身心灵？我说我们佛家也讲身心灵，我们佛家除了讲身心灵之外，还讲见性成佛，但是最基础的这个身心灵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基础。人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使自己的身心能够变化；调整自己的心，使自己的精神生活能变化；调整自己的灵，属灵的生活会使自己彻悟，然后自己会见性。所以宗教的地方是有相同的。后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属灵的生活，灵性的这部分，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 语言，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伎俩，也没有办法用我们彼此之间条件式的约制来解决的。我说对，那一个部分如果你认为可以用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那就离题很远。那个部分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某种什么东西可以巴结得来的，那也是不可能。属灵生活的部分是一个心理深处的部分。当我们属灵的生活一旦这个地方连属灵的生活一旦这个山门这个心门一旦打开以后，那么连魂世的东西通通都会被解脱，最后剩下的是我们真正的自信。那个自信是可以讲说是一个深度的真我，那个是我们深度的真我。那个深度的真我所产生的力量可以化解一切的因果，可以化解一切的因果。所以佛的慈悲是靠着佛的力量引导了我们，而我们内心的深处的真我却有一个我们的佛性，也能够同时跟它产生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使得我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可以实现的。但是话讲到这里，还是把一个老公案再提出来，第二个公案就是百丈野狐的公案。这讲过了，再讲一次，有些公案多讲几次你印象深体验更深。唐朝的百丈禅师，你知道百丈定禅规，这是现在讲丛林里头讲规矩都是百丈定下来的。那么这个百丈呢，他有一段时间呢在法堂说法的时候，总是有一位老先生老公公坐在后头在听讲，但是百丈没有做任何的讲话。可是有一天从说法已经结束了，百丈呢下了堂，就下堂的时候呢大家都走了，这个老公公徘徊不去，就在法堂里走来走去，他不走。百丈站在那里就问他，你不是这儿的，那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是的，和尚慈悲，我确实不是这儿的。那么你来做什么？他说，不瞒你说，500年前我也是山上的方丈，我的弟子问我，修行到了精要处是不堕因果呢，是不是就不堕因果呢？我回答说，不堕因果，堕是堕落的那个堕，不会掉到因果里头去。我回答这一句话以后，我从此堕落就变成狐狸身，现在没有办法解脱，500年没有办法解脱。那所以今天知道和尚在这里讲经解行都是第一的，道德啊文章都是第一的，我特来求教。百丈禅师跟他说，那你今天要来要问什么？你要来请法，要来请开示，是要请什么？他说，就是这一件事情。百丈跟他讲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注意，不堕因果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不灭于因果，对因果的事情了了分明。你只有了了分明你的因果，你才愿意在因果中再去种善因，重新去转动那个因果，然后从善因里头再去结更多的善果。你也知道懂得那因果的锁链，而知道自己所错在哪里，懂得去修行。修行的意思呢，就是修正这个因果的锁链当中那错误的环节，要把它修正掉。你把它修正掉了以后，那么它的果呢 你就跟着相对的就转动了，这就是转世成智的原因。但是不是从此不堕因果，而是不昧于因果，很清清楚楚的对于因果的这一套锁链清清楚楚的，那叫的不昧于因果。我觉得那么这个因果的事情，这里边从佛法的一个角度切入来看，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不是说你犯这个那你要得到这个，并不尽然是这样。因为它会易熟，什么叫易熟呢？是你种这个因，它会转变变成别的一个东西出来，会易熟，也就是说它会随着其他的因素变成了别的结果出来。也就是说并不表示说甲杀了乙将来就去杀甲，那这个因果将来不得了了，就杀来杀去就好了。不，它会易熟成别的东西，它会中间是会转变，被别的东西牵影响而改变的。那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修行才有可能。我们无量劫来，我们有这么样一个，我们自己有这么样一个业力在这个地方，而我们今天闻法修行，我们才有可能性。否则既然是如此，那因果都这样，那我就修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修行就是在这里。那么你看看佛一教经里头曾经怎么说，他说我们不能够随便骂人。那你看看骂人本身会不会堕入因果呢？当然会堕因果。那你的意思是骂人完了以后换要以后我来骂别人骂回来？那好，我再讲一个更特别的例子。那如果这一辈子哈，不小心有人开车子把我撞死，那我下被撞死已经很可怜了，我下一辈子还要再来开一部车子把别人不小心再把他撞死吗？你认为这叫因果吗？我现在在分析一个因果的真正的含义给各位听哦。不是这样子的，我被撞死了，但是我怎么会回过头来把他撞死呢？不，我被撞死了以后，可是我们给这个人诵经，给这个人替他拜忏的时候，这个人他解了，这个人他解了，他放下了，他解了，解了以后他就不会再回到那个又要去回到那个果上面，那因果上面的循环上面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自己的亲人亡故了啊，也许这些亡故是有一些比如说叫做冤枉的冤死的，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烧香的跟他讲，你要去找他，你要去找他，这是很不孝的行为呢。这是因为你让他一直锁在那个冤冤相报的锁链里头去，这并不叫做公平正义原则啊。啊，在佛教里头是要解而不是结的意思。父母亲已经亡故了，又要给他弄秋衣舞，那个种的那个因，那将来他要着什么果呢？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比较懂的啊，在闽南地区内地我不清楚，比较懂得的人啊，他在要过世之前都会交代子女，在我要亡故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烧香的时候就要提醒我，告诉我说我的病啊，在阳间这些病现在已经都过去没有了，现在是完全没有病，轻松的要往极乐世界去的。哎，这个是对的啊，而且不要有什么人世间没有完成的事情要放下，好好往极乐世界，我们帮你念佛。哎，这个开示是很正确的，一定要这样子。你们有人就会问说，老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善恶的法则，他就没有得到惩罚，那这样就没有公平没有正义了。我就会偷偷的跟他讲，你过来一点我才跟你讲，我会趴在他的耳朵旁边跟他讲，最没有正义原则的是你，最没有凛然大义的就是你。他说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让人一直陷在这种状况呢？他说也好像是这样。我说要注意， 这是佛性慈悲心是从这里来的。人如果认为属于性属于灵以上的东的世界，如果你一直认为用对等的观点来看它，就永远接不到属灵世界心灵世界这个领域的东西。你只能够顶多只能够存在我们人世间的心理的层面，或者是物质世界的这个层面，你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世界。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真正的大仁大义也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空，空不是没有，就是没有条件。你对子女的爱如果有条件，那就不叫做空，它是有。这个有的爱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子女教得很好，在这个因果锁链里头你已经种进去了，就是这样。我们过去也给各位提过这问题的慈悲水忏的事情，要记得我们学佛的人慈悲水忏一定要诵这部经典的，而且也应该去拜拜忏才对的，因为你无量劫来都有可能有一些瓜葛，所以我很赞成人家拜慈悲水忏的原因呢、啊，是不是？慈悲水忏不妨再把它复习一下。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国师叫做悟达国师。这个悟达在还没有成为国师，国师是国家聘请他到朝廷来当皇帝的老师哦，当朝廷里的住持朝廷的佛事的这一位大师啊，那叫国师啊。那么这一位悟达国师呢，在还没有成为国师还没有闻名之前，他是一位云水僧，在到处行走的云水僧。有一天来到了长安，也一样挂单，有一位西域来的一位这个云水僧也在那里挂单，他身上都长的都是疮，而且会溃烂会臭，脸都长了，我猜他可能也许是麻风病，反正就臭，没有人理他，也没，可是只有悟达禅师呢愿意帮他擦拭他的脓血，愿意帮他处理一些问题，而且不会嫌弃他臭。隔了一段时间，这一位云水僧，西域的云水僧要离开了，就对悟达这么说。他说：“悟达，来日你当会有难，以后你可能会遇到大难。如果有大难的时候，你到西蜀去找我。西蜀的九龙山有两棵古松树，作为啊。”品唯品，你到那两棵古松树下那里去找我，就离开了。后来他发达了，悟达国师发达变成国师了，那是愚宗的时候，愚宗献给他檀香木的座椅，献给他很多享受的东西，他都享受了。就在享受了以后，这个国师身上在这个膝盖上就长了一个人面疮。这个人面疮呢，这个疮长得很像有个人脸的形状，啊，那个裂口就像嘴巴，它有时候还会一动一动的，药把它贴上去，它会把它吃下去，有时候食物药会变成食物喂食它，它就吃下去，怪了，这种怪病。那这个每天啊、哦，是疼痛不已，那种疼痛是入骨之痛啊，受不了。最后从长安千里迢迢来到了西蜀，就是四川的西部，到九龙山找，一直问到了九龙山，往山上已经深夜了，看到山上两棵古松树，果然就在那个山杆上，他走过去了。那两棵树到那里转了一个弯，就是一个巍峨堂皇的佛殿，他才到山门啊， 这一位他以前的这一位云水僧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来，我在这里等你，引他进去，两个人相谈过去的事情啊，然后问他你今天为什么要来，他就说他身上长这个疮很痛苦，简直啊没有办法忍受，千里迢迢来依过去之言来这里的。他说那没有关系，明天早上一大早请童子带你到山下泉水洗个水就好了。好了，到了，你知道佛寺都是3:30就打响板的，所以一大早童子就带他到山下要去洗这个人面疮的疮口啊。到那里刚要洗的时候，人面疮讲话了，他说慢点，先停停，慢点，你也是博通经书的，你读过后汉书没有？他说读过。你读过严毅杀曹错的事情吧？他说读过。我告诉你，严毅就是你，曹错就是我，严毅杀曹错的故事，你腰斩我一世，他啊把他腰斩一世，害了他，然后从此以后他要一直要报仇，但是你十世为高僧，你转世的十次都是高僧，戒力非常深严，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那个间隙可乘，我无机可乘，就是你这一世当了国师，你享用了太多福报，我才得便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伤了你，长那个疮。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又跟他说：“今天是迦诺迦尊者出来做啊，为我做主啊，超脱我。现在我跟你一刀两断。”所以他听到这里的时候，赶紧呢就把那个水，把他啊捧着水，赶快洗他那个伤口。一洗呢，太痛了，就晕过去了。因为他那个痛是刺骨的，就晕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日出山干，已经太阳长得很高了。结果一看，那个佛殿也不见了，童子也不见了，自己是在荒郊。躺在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然后起来以后一看，窗口好了，那个窗已经好了，所以他就在那干了一个小茅屋，就在那个地方，那就是他的茅棚，在那个地方继续休息。然后呢，他每天就因为这样开始忏悔，他就写了一部忏悔的文，每天这样忏悔，那十方那子通通到来又跟他学佛，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招提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佛寺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在诵读的这个版本是在宋朝的时候，也是这个佛寺，那么相传到宋朝的时候才重新把那些东西又整理过一次，就是现在我们啊在拜忏的时候读的这一部。所以我们免不了有过去的一些障碍。我过去第一次读诵哈，这一部这个慈悲洒面水忏的时候，我是掉下眼泪的啊、哦。那里面自己讲到无始以来，我可能有贪嗔痴，我在这里面可能犯了什么，然后你读到那个地方，你自己会由衷的从内心里头感觉到说，对，好像自己也是一样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你含泪而出的时候，泪水就是一颗罪，它洗涤了你的心灵世界里头的很多东西，它帮助你重新发起的慈悲，发起的忍辱，发起的持戒精进禅定智慧的力量，转动了你，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我们懂。 得从那个地方再度又重新来修行。你知道这个佛一教经里头佛怎么说？佛说我们呢受人家的屈辱啊，受人家的一些损害，比如说啊，我们受到人家屈辱，我们要这么想，比如有人对空吐痰，而痰最后落在自己的身上，你读过那一段吧？你注意，其实那一段讲的就是因果。你以为你可以从别人身上抢剥夺什么东西到你身上来？不是的，其实是在你身上剥夺了某些东西出去。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我们想要占别人一点便宜的时候，其实是在剥夺我们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你只要一有了这个事情，你就要懂得忏悔，懂得改过，然后我们才不会再把这个果慢慢的这个因果把它转动。也许本来你的转动可能是变成啊，你的可能是一个要一个恶果的，现在经过一个转动以后变成了一个布施，这个布施一样是给鱼的，可是现在这个布施就产生了慈悲心，回过头来让我们真正成长了，让我们的心得到了治愈。这就是我们在修行在佛法上能给我们的啊，所以因果这个道理。我们现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几乎不重视因果的观念。我讲几个现代人必须完全去重视因果观念的心理学的法则给各位来做参考，因为完全讲属灵的你会觉得遥不可及，不，他属灵的部分你之所以会觉得遥不可及的原因，是因为你受了太多的知性的量化的约制的这种观念，使你觉得遥不可及。你把这东西一放下来，属灵的东西是最容易一下子当下把握的。那我来讲一讲心的这个部分，灵的部分，心灵的部分。我们现在讲到心理的这个部分，你看看啊，这个因果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啊，这个假说是自私，那我这个自私的这件事情，自私呢是我的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我只考虑到我自己自私。那这个假设这个自私的这个特质，自私的特质，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我们称它叫做 X， 一个符号给它，现在不要称它叫做 X， 不要称它叫自私，我们称它叫做 X， 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不是存在你的心？自私这个符号是不是在你的心？可是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用这个符号去对应？对这个人自私，对那个人你也显现自私，但相对的，对自己会不会自私？你说不会，对自己不会，这种人一样对自己自私，他一样伤害自己。会剥夺别人的人，一定同时也会剥夺自己。会对别人自私的人，一定也会对自己自私。他会剥夺自己，不给自己休息，会变成工作狂；会不给自己休息，会不原谅自己，会把自己整得很惨。都是从自私，并不是只有对别人而已，他是对自己的。所以，他的因同时就是他的果。慈悲也是一样的。我们说一个人有一种宽厚宽大的博爱，这个浑厚宽大的博爱来对待别人，可是这个浑厚的博爱一样是在对待自己，因为这个特质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就叫做外好了，这个外就是我这个特质，这个特质不管对哪里，这个外的特质跟对自己对别人对亲戚朋友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爱的心一样产生的。所以有了这个爱的因的时候呢，对别人产生了博爱， 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大地的爱，对于自己的生活也产生了一种爱，对自己的生命力产生了一种爱。我们上一堂课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事情吗？只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明思，也就是禁律啊，禅定的明思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最后我们能够松脱的开来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发现真正的大爱从那个地方才产生。所以当你的爱开始在这个地方慢慢的伸展开来的时候，你的明思的功夫也是慢慢禅定的功夫，自己自在感的这个部分也慢慢的也培养开来，所以都互为因果的。心理的世界里头也是这样子的因果。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我们会说我只管我自己的家，我不管别人的。那好，你爱很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孩子，我只要我的小孩子书读得好，将来能够念他博士，顺顺利利有个工作，又有很好的住的地方，有车子可以开，那就很好了，对不对？你以为这样做是我们教子女的应该有的态度吗？不，你要注意，你的小孩子在开很好的车子啊，负担一个很好的职位的时候，他同时要去承担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对他的威胁。他一样开了这个车子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会给一个会开车打瞌睡的那个人，而那个人是心力交瘁的人。心力交瘁就是因为他的挫折很多产生的心力交瘁，而那个东西一样会加到我们这边来。你千万别以为只要我能独善其身的事情，所以小圣到最后一定要扩大到大圣的原因也是在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只做治疗汉，他在整个因果的大循环里头最后没有办法成立，必须要到大圣里头去的时候，这个因果才能成立。你只有治疗汉的时候，你自己并不能够真正的治疗，最后还是不能了，是不是？你说你独善其身可以吗？周边的人通通都不善的时候，你善得了吗？善不了啦。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因果的事情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心灵的世界里，心理世界里头我们很清楚，我们心理世界里头有一个初心，现在有一个因是初心的。你说我这个初心现在有一个初心的因，我就会产生一个初心的果出来。可是这个初心呢，还会交给小孩子，小孩子还会再交给小孩子，那就会产生初心的果出来。我们缺乏兴趣，兴趣的因产生出来，这个因会产生一个果，这个果小孩子也会变成缺乏兴趣啊。我讲一个我们现在的跟其他国家的一个统计数字给各位来做参考。我们不是很喜欢都是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对小孩子不肯读书我们用打的，对不对？不努力用功我们用很大的压力压他嘛，玉不琢不成器嘛，我们认为这样子成绩才会好，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对不对？啊，那么所以相对的推论，打小孩子没有什么错的，打小孩子不能够拿来当做正当的教学方法呢，不能够把它拿来当饭吃呢。如果你真的要给他打个手心，那这个东西要把它当做药来规范，当做毒药来规范，而且最好是不得已才用它，要这样才对哦。你看呢，用打的打下来，强烈的考试考下来的小孩子，成绩像现在我们跟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南韩这些国家，啊，横的用一些测验来做标准，把它考下来，我们的成绩比美国好，南韩比我们好一点，或者跟我们平平，差不多，他们跟我们同分或差一点点，我们算是很好的国家。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看看， 我们的学生阅读自然科学啊，国中的学生阅读自然科学跟阅读数学的课外读物呢，却在全世界的平均值以下，也就是一个礼拜会去读一次课外书的这样子的平均的人数百分比，我们是在平均值以下。我们再去看看那一些这个主动的兴趣，那个主动的兴趣也是在平均值以下。那么我们这样的教，就导致了我们只会读书，我们不会去创作的结果。所以你看嘛，我们的国家的高级工业的产品是高级工业，我们是去买很多国外的技术回来，我们买 know-how 回来，我们并不是自己能够去真正发展 know-how。我们今天就必须自食这个恶果，你知道吗？我们要花多少钱去买 know-how， 然后我们才赚到一点点血汗钱。你别以为我们的交易已经很发达了，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得不注意一个问题，这个教学的方法你不得不去考虑，这东西本身形成了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因果循环，是不是？那好，国家的整个制度也是一个因果的循环，也是一个因果的循环。你不愿意在这个因果的锁链里头去做一些改变，而你改变的时候撞进去的，如果不是善因的时候，它以后将来还会产生，继续产生另外一个恶果出来。所以因果这件事情是创造文明的主要的公式。如果说文